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您是否现在正在用手机听节目阅读文章呢？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一篇最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文章，这样读诗篇23篇，让我啼笑皆非。诗篇23篇是历世历代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最喜爱的一篇诗篇，因为它真的能够道出千千万万人的心声。诗篇23篇是大卫王美好的信仰告白，全篇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来开始。然而你有没有想过，在全民手机化的科技时代，我们是否真的把耶和华上帝当作我们人生的牧者呢？或者是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人生的牧者？当然我们不该盲目地斥责高科技和手机，手机的确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宝贵的资讯，为我们处理的许多与生活工作有关的种种事情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要不然的话，这世界上千千万万人就不会成为手机族了。由此可见，手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贡献。然而如果手机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上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来反思和检讨呢？现在凌云就来和你分享这一篇改写后的诗篇23篇，来听听它的内容又是什么。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它使我躺卧在被窝中刷微博，领我在马桶上看微信。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抢红包引导我直到深夜。我虽然在哪里都玩手机，也不怕没电，因为充电宝与我同在。你的转发，你的点赞都安慰我。在我朋友面前，你为我开设微店，你用触屏绑了我的手，使我的心浮躁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3G、4G 随着我，我且要住在有 WiFi 的房子中，直到永远。看到这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笑的是怎么可以这样讽刺我的信仰，哭的是好像还真的是那么一回事。想想每天睡觉的时候，最后告别的总是手机，有的时候临睡前还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枕边，充上电，唯恐第二天开不了，见不着它。醒来后第一件事也是去打开手机，好像手机已经成为了我的整个世界。 接下来让我们重新的回到圣经中的诗篇，来读一读，来听一听这一篇流传了几千年，感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灵，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都安慰我。
亲爱的朋友，手机就好像一把双刃的利剑，用得好可以救人，用不好可以杀人。愿主赐给我们智慧聪明，懂得如何好好的善用这一把锋利的剑，为主打美好的仗。
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听众朋友，如果用某些词来描述当下社会或者是教会的情形，冷漠一词当属高频。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慧伟的文章《当冷漠成为一种习惯》。作者所在的教会是改革宗教会，一些人对改革宗教会基督徒的印象就是神学多过了爱心，意思就是说，讲起教义来，我们都是头头是道，但是在具体的生活中却常常显得冷漠，没有热情。回顾世界史，近代以来个人主义高涨，因后现代思潮影响所及，流行的更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以满足自我享乐为中心的生活成为许多人的写照。冷漠换个说法，在西方叫做是尊重私人空间，在日本就是宅文化。有弟兄留学东瀛回来说，日本很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冷漠让人受不了。当今的社会信息泛滥，以至于我们对身边的人小病小痛似乎就显得是无关紧要了。而在信任感缺失的年代，我们对他人的疾苦不能够感同身受，冷漠也就是习以为常了。个人意识的增强必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甚至是仇恨。冷漠并不是中性的，冷漠就是没有爱。回到信仰上来看，冷漠是与耶稣所教导的爱人如己相违背的。一颗被上帝恩典之火点燃的心灵怎么会持续的冷漠呢？这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圣经中法利赛人问耶稣， 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紧接着耶稣又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圣经上也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从圣经上看，其实一个人对人冷漠，对人提不起热情，本质上是对上帝冷漠，对上帝提不起热情。爱上帝的人必定爱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也许我们可以因一时的软弱而冷淡，但长久的冷漠必定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的生命状态，若非悖逆，便是逃避了。圣经中讲的爱是非常具体现实的，而对我们而言，这样的爱其实常常是最难的。
给爱，给爱，给世间多一点爱，让人感觉这世界的不同。
我们总是习惯于口头上的爱，却忽略了行动上的爱。有的人爱上帝，以至于要避世隐居，独自与上帝相遇，正如历史上的修道主义。从新教的教导来看，修道主义之所以有偏差，就是一个远离世界的人，想用逃避尘世诱惑与试探的方式达到圣洁，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问题主要不在于这个世界，而在于我们自身，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本书名叫《入世的清教徒》的书，是真正敬虔的清教徒的生命写照。遗憾的是，清教徒的形象被后来的学者多多少少误读了。他们并非刻板冷漠，恰恰相反，追溯教会历史，今天的基督徒都要感佩清教徒对于上帝的热切追寻与至高的敬畏，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对这个世界投入到极大的热情。因着他们对人灵魂的热忱，成就了信仰大复兴的时代。他们对工作的热忱，推动了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繁荣。他们对文艺的热忱，成就了流传至今的诸多的文艺作品。被世人视为冷漠的清教徒，恰恰是有强烈宗教情感的一群人。而今在这个专顾自己的社会，冷漠已司空见惯。然而这个世界的冷漠，若不是被比喻为那席卷而来的洪水，教会就是那救我们脱离这洪水的方舟。世界强调的是个体，教会强调的是肢体；世界强调的是自我成功，教会强调的是彼此成全；世界流行自顾自，教会教导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世界追求的幸福是无拘无束，教会教导的幸福是约中蒙爱。教会告诉你，真正的生活是陪伴身边的人一起成长。教会的存在是世界的希望，这并不是理论，非委身教会者不可言说其中的妙处。事实上，因着始祖的犯罪和逃离，罪进入到世界，基督徒也只有蒙恩的罪人，和更多的人一样，我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自私冷漠的人。我们却被上帝的爱触摸，从此学会了去爱别人。一个被上帝之爱融化的心灵，必定能从自己身上折射出之爱的光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来到人间，遭受的何止是冷漠，他遭遇的是无情的残酷与杀戮，但他仍可不以恶报恶，仍旧选择去爱和宽恕，那是他为了他的子民必须付出的代价。
欢迎继续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的是每周日单元神的叮咛我最爱。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可以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请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11-12节。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讲到客旅人生。彼得前书第二章11-12节，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段圣经里面一开始他提到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又再一次讲到我们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份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当我们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回答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一句话在美国曾经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它叫做 Yes, I'm a Christian movement。 他说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一句话为什么在美国曾经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运动呢？因为在2015年曾经发生过校园的惨案，有枪手进入校园里面，见了人就打。在这个当中发生了很感人的故事，有一个基督徒，当枪手拿着枪问他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一个女孩子竟然勇敢地说 Yes, I'm a Christian, 结果他就被枪杀了。这个故事当被传出来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就起来响应，公开的在同学、在校园、在职场、在各个地方表达他是一个基督徒。甚至在2015年美国的总统选举在竞选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候选人是一个黑人的基督徒，叫做 Carson。 他在记者会的时候就当众拿出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说 I am a Christian, 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一个运动就在美国的基督徒中间非常的流传开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为荣，让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这个身份是何等的荣耀。那么彼得在11节讲完我们的身份是客旅，是寄居的，接着他就提到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然后12节就提到说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在外邦人当中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以至于他们在鉴察的日子，鉴察的日子就是指的主要来的时候审判的那个日子，在主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么这个鉴察的日子它也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末世的时候，随时随地神都在做审判的工作。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要让世上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归荣耀给神。而这个好行为 不单单是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这也是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里提到要把我们的好行为表现出来。彼得在这里讲到好行为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是指的在十三节以后一直讲到的顺服的生活。你看在二章十三节、十八节、第三章一节都提到顺服，不管是做仆人的顺服主人，做子民的顺服君王，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彼得在后面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提到基督徒应当用顺服的生活来表现出我们的好行为，以至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父神。那么在十一节，首先他提到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要有好行为，首先我们要先从禁戒肉体的私欲开始。为什么呢？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那里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在这里提到私欲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你看到没有？私欲怎么会怀胎呢？怀胎一定是需要有两个人合作，这里指的就是说我们的欲望跟魔鬼结合了，就产生出罪来了。魔鬼会透过我们的私欲使得我们去犯罪，而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的这些欲望是非常要注意小心的。因此彼得勉励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在圣经里面讲到私欲，它往往是指的不好的部分，但是欲望其实本身是中性的。比如说人有吃的欲望，这是正常的，可是如果你这个欲望变成是一个贪吃，那就变成是不正常了，那就变成是肉体的私欲。所以彼得要我们禁戒肉体的这种私欲。为什么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等等。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里保罗讲得很严重，讲到说这些情欲所带出来的，不管奸淫、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等等，这些事情都会使得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个意思不是说今天如果你犯罪了你就不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讲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是指的那个将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来与主同坐宝座掌王权做得胜者的事情。当然如果一个人他持续的活在罪中，比如说奸淫、醉酒，持续的活在拜偶像、行邪术，如果一个人持续的犯罪，按照约翰一书所说的，那就证明说他根本就没有得救。因为一个得救重生的人是不会习惯性持续的犯罪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提到这些情欲呢会跟圣灵相争，因此使得我们不能够爱主，不能够好好追求主。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也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天路历程这一本很著名的经典书，他提到说基督徒在走天路的时候会面对各样的试探和引诱，比如说世界上的智慧学问的追求，贪图安逸， 别人的嘲笑，各样的危险等等，这些都是很容易叫人离开天路的拉力。因此我们要禁戒我们肉体的私欲，不要让它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可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禁戒肉体的私欲，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好的行为表现出来呢？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24节告诉我们，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归纳起来，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与主同定十字架，一劳永逸的就是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凡是有这些肉体的情欲思想意念，我们通通要把它定在十字架上面，不要再让它活起来。那么进一步的，我们要顺服圣灵。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告诉我们说，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有一位姐妹，她做见证说，她跟她的先生个性很不一样，她是大而化之，可是呢她的先生是心细如发。比如说他们家里面有很多刀子，厨房里面的刀子，先生就认为说切什么东西就要用什么刀，切肉的要用肉刀，切鸡的要用切鸡刀，切水果的要用切水果刀，但是他就觉得这么麻烦，一把刀就好了嘛。为了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常常两个人起冲突争执。他自己说，他说问题不是个性不合，而是我不顺服。所以呢，每一次先生跑到厨房来告诉他说，你切水果最好用水果刀，他就会反驳，干嘛一定要用水果刀，能切就好了。而且还自己觉得与其好辩哉，于不得已也啊。就在这种争执争吵的当中，有一天他听到牧师的讲道，提到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讲到说顺服就是蒙福。那一天神光照他，他就开始学习顺服的功课。感谢主，当他开始学习顺服，他的先生也开始改变，他先生也开始读经祷告，也开始愿意爱主追求。所以他真是发现，当他开始学习顺服的那一刻开始，神就祝福他的家，祝福他们的夫妻关系。但愿我们也都能够成为一群顺服的儿女，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要有好行为来见证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圣灵，钉十字架，让我们的肉体能够真正的是与你同定，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那基督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神在，神在，神在，万军之耶和华，既在，今在，以后永在。
听过了神的叮咛我最爱，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让我们空中再相会。
神的充满了全